哦哦，天空总是蓝蓝的，心情总是快乐，直到我在你心里，直到我在你心里。
北京时间四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陵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随着这段时间啊，喜儿跟大家讲述康宪群下乡插队的经历啊，以及他们知青点里的九位知青所经历的不同的遭遇，也反映出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啊，全国有数千万的下乡知青，他们所共有的曲折离奇、跌宕起伏的青春。晚年的康宪群回忆说啊，他们当时之所以下乡插队啊，或者说当时国家之所以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场前后历时了20多年之久的运动，那就是因为当时我国人口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城镇青年就业困难，而广大的农村边疆正好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建设人才，所以当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就是为了缓解城镇就业压力的一种尝试，同时呢也缩小了城乡差别。而在这20多年的运动当中，全国参与下乡的知青就多达2000多万人啊，这其中有3/4的知青是出现在后十年啊，也就是在1966年到1978年，同样也是康宪群下乡的那个时间段里。没返城之前啊，那想的是逃离灾区，结果返城以后发现呢，自己到哪儿哪儿是灾区。这事儿要搁谁身上不迷茫啊？那还有一些知青好不容易在家人的帮助之下托人找关系啊，哭爹喊娘的啊，算是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上班的单位了。结果一进工厂之后就发现自己当初在农村呢学的春耕秋收、铲草施肥，在工厂里也是根本用不上啊。而自己想要在工厂里给自己赚到口粮，那还得继续托人给自己找个师傅带自己教自己啊，要学习工业技术。 学得快、上手快的，那有饭吃；学得慢的、上手慢的，那不仅还得挨饿，同时呢，还让其他的工友看不起。这种事儿搁谁身上，谁不浮躁，谁不恨自己太笨，谁不抱怨自己在农村浪费的大好青春。一家五六口，七八口人，挤在狭小的房间里，天天晚上啊，听到为自己唉声叹气的父母，搁谁谁能心安呢？那这就是当时一部分的返城知青所面临的现状。所以康献群讲，插队之前信心满满，插队之后灰头土脸，返城之前充满幻想，苦尽甘来，返城之后面对现实，乐极生悲。而在康献群他们知青点里，对于这一现象感触最深的啊，当属于他的好大哥马德兴了。可能喜儿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包括昨天啊听咱们节目的听众啊，也就马德兴给康献群写的那封信提出了疑问。那就是当初马德兴和蓝玉华之所以离开知青点，那不是队长当众宣布的，说是要把他们两个严重违纪的知青下放到更加艰苦的地方，接受惩罚教育吗？怎么昨天和今天的内容却又反映出来马德兴已经回城的消息了呢？这里边到底是哪儿出错了呢？其实哪儿也没错，只不过随着故事的发生发展，这讲故事的人，他的人物视角的改变，直接就影响了我们对事实真相的了解。那么说到马德兴和蓝玉华为什么离开知青点这个事儿啊，在知青点里，包括后所寨所有的村民的心里，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就是对马德兴跟蓝玉华偷尝禁果之后未婚先孕的这个事儿做出的惩罚。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蓝玉华的孩子真的是马德兴的吗？老朋友当然非常清楚了，蓝玉华所生的孩子是通过队长媳妇儿的阴谋设计之后跟队长的傻儿子生的。而这件事儿，除了队长一家三口和蓝玉华之外，那没有其他人知道了。包括马德兴最后背锅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他是为谁背的锅。所以队长在听到这个傻小子马德兴愿意背着锅的时候，心里自然是无比的高兴啊，因为他不用担心蓝玉华鱼死网破告发他们一家了。所以也是为了避免夜长梦多，马上是动用了各方面关系，快速的把马德兴和蓝玉华安排返程了，并且是为了掩人耳目，把戏演真啊，还特意的在村里召开了一场批判大会，当着所有人的面编造了一个继续下放他们二人的谎言。要说队长这两口子啊，是真会演戏呀、啊，也难怪他们老来得子，生下个傻儿子啊，因为聪明的脑袋呀、啊，都让这两口给占了，这也算是恶有恶报。 而马德兴和蓝玉华在离开后所寨村的当天踏上了队长给安排的班车，在车上接应的人口中才得知他们俩并不是再次下放，而是队长特殊的关照让他俩提前返程回家。要不贤儿，我怎么觉得马德兴这个人冤呢？要知道他背负着敢做不敢当缩头乌龟的骂名，那在有些人的心里几乎是背负了一辈子。而且这还不算啊，昨天咱们讲到了康献群他们知青眼里老知青就只剩下郭云和他两个人了啊，像王长发、方孝廉都给他们写信了，唯独是康献群收不到大哥马德兴的信。而直到是1972年郭云当队长之后，康献群才算是收到了他大哥马德兴离开知青点4年之后的第一封来信。那么之前马德兴给康献群写的信都哪儿去了呢？哎呀，都让队长给扣下了。可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啊，信件丢失啊，被人私自的拆开呀、啊、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常态。那尤其是农村啊，因为那个时候文盲比较多，所以说即便是队上的人把信送到你手里，有些人也还得需要送信的人来帮着给念一念啊。当然带人写信帮人读信这都是好人好事儿。那有好的，那他就有坏的啊。直到是郭云当队长之后，马德兴的来信才算是第一次交到了康献群的手里。那咱们说马德兴和蓝玉华还有蓝玉华生的那个先天残疾的女儿，他们当年那一次提前回城之后，到底是就此啊，他们就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呢，还是又引发了其他的变故了呢？啊，那听喜儿我接着说。那么当马德兴和蓝玉华得知他们两个并不是下放而是提前返程回家的消息之后，马德兴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先带着蓝玉华和孩子回他云南保山的老家去见他的父母。因为马德兴想着一定要在老家父母的支持下和蓝玉华完婚组建家庭，既然已经背了这个锅，而且是发自内心自愿的行为啊，深深的爱着这个女人，那就要给他们一个完整的家庭，就要担负起这个家的责任。他相信回城安家以后，他一定能让蓝玉华过上好日子。所以马德兴把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在路上呢都跟蓝玉华讲了出来，蓝玉华自然也是无比的高兴和感动。虽然贵州距离云南马德兴的老家2000多里的路程，即使当时的交通再不便利啊，几经多次辗转用了整整是8天的时间才到达了云南保山，但一路上两个人呢还是开心的快乐的。可是当两个人敲开了马德兴家的房门的那一刻，马德兴的父母彻底的愣住了。为什么呀？大家别忘了， 马德兴和蓝玉华是在队长暗地的运作之下提前回城的，家里人根本就没有得到任何的消息，所以他的父母啊，当见到马德兴的时候愣住了啊，他不知道他们的儿子是因为什么原因从几千里以外的农村突然就回到了家里，他们更不清楚他们的儿子身边为什么还站着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就当马德兴把他和蓝玉华在插队期间发生的事情又偷偷生了孩子被队里知道之后遭到了惩处啊，被提前安排回城的事情告诉了父母之后，他的父母彻底的爆发了。咱们都知道马德兴告诉他父母自己和蓝玉华在农村偷偷生的孩子肯定是编的假话，那打死他他都不敢说自己是替别人啊背了锅养了孩子。即使是这样，马德兴的父母还是完全不接受啊，自己的儿子搞了一个不知根知底儿的女人，而且还大胆地生下了孩子。在当时那种守旧思想的条件之下，加之马德兴的父亲本身就是极为的传统，他更是坚决不同意马德兴讨蓝玉华这个老婆，更是直接地表示不接受他们这个孩子。而马德兴的母亲看到父亲的暴跳如雷啊，又看到蓝玉华怀里抱着的还是个残疾的女婴之后，也是不住的流泪，摇头叹息。马德兴和蓝玉华被父母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也是感到无比的惊愕，他怎么也没想到啊，自己的父母见到他们会有如此剧烈的反应，一时也让马德兴不知所措。站在一旁的蓝玉华目睹了这一切，那更是无比的难过。虽然父母见面发了很大的火，终究毕竟儿子还是回来了，进到家里半晌消消气儿之后，马德兴的父母跟他们两个讲出了摆在他们一家人面前的现实问题。首先第一个啊，当时是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城镇人口的粮食配比那是按人头分配的，根本没有多余的口粮。马德兴带蓝玉华回来属于提前返程，当地单位并没有接受到任何的通知啊，更没有办法安排进场工作，那就意味着没有他们的口粮，吃饭怎么办呢？本身马德兴的家庭成分就不好，孩子也多，粮食就不够吃，这回又突然多了三张嘴，那全家人不饿死才怪呢。第二，在马德兴父母的心里，他是坚决不允许自己的儿子在外私定终身的。啊，咱们之前讲过，马德兴的爷爷是资本家。换而言之啊，他们马家在解放前也绝对是称得上世代行商的富商巨贾啊，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讲，那绝对可以说是家规森严。对于娶妻生子这种终身大事，必须要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知根知底儿，很讲究家风的。这突然间就领了个女人，还生了个孩子， 这还了得？用马德兴父亲的话讲，我们马家现在虽然穷，虽然被划定的成分不好，被街坊四邻欺负辱骂，但是咱们马家的家规是绝对不能让自家的祖孙给破坏的。你带回来的这个女子啊，在没有得到父母同意的情况之下，就与你私定终身，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守妇道的行为。正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这三从他就已经不服了，那四德更是不搭边了。就算是马家的男丁都打光棍，也绝不允许这样的女子进马家门。而马德兴的母亲也接过父亲的话说，你也知道现在咱们家的处境，你们突然回来又没有接收单位，即便是留下你们，将来吃饭都是问题。马德兴的父亲听完母亲说的话之后，更是怒气冲冲地对他母亲说，什么留下，我现在就告诉你，你要还是马家的子孙，那就把这个不守妇道的女子给我送走，不然的话你就再也别回这个家，我就当没你这个儿子。听到这里的马德兴再也绷不住了，因为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父母竟然这么不近人情，当着蓝玉华的面如此这般的侮辱他。所以气愤的马德兴在与父母大吵一架之后，就带着蓝玉华的孩子走出了家门。当时年轻气盛的马德兴啊，他只想着既然自己当初敢站出来为蓝玉华背负了所有，那他一定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带给蓝玉华幸福。而跟随马德兴走出马家的蓝玉华也在那个时候深深地了解到，他恐怕一辈子都不能光明正大地进他们马家的门了。尤其是在听到马德兴的父亲说自己是个不守妇道的女子之后，他也担心自己的父母会不会也是这样的想法。毕竟他的家庭出身也是富农阶级，而且从小就知道自己的父亲重男轻女，所以他的心里也泛起了嘀咕。但是对于没有接收单位的两人，那在投奔马家被拒之后，留给他们的就只有是自己的娘家了。即便是已经拆中会是同样的结局，那他也要带着马德兴去尝试一下，因为当时的两个人也确实是走投无路了。于是在离开马家之后，蓝玉华就带着马德兴去往了自己的老家丽江。一路上两个人的心情都非常忐忑呀，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如果说蓝玉华的家人啊也和马德兴的家人一样的话，那么偌大的中国便也不再有他们两个人的容身之所了，那等待他们的又将是什么样的生活呢？结果让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当蓝玉华一行三人经过长途跋涉啊，从云南的保山走到丽江见到自己父母的时候，母女俩真的是抱头痛哭，尤其是得知自己的女儿蓝玉华为了救自己的父亲献出了女人比生命还珍贵的贞洁时，更让蓝玉华的父亲老泪纵横捶胸顿足。 后悔当初不应该送女儿下乡插队，让孩子遭受了这么多的苦难侮辱。更是在得知马德兴为了自己的女儿扛下了一切骂名，包括被自己的父亲赶出家门的时候啊，那也是感动得无以言表。同时就对马德兴说，德兴啊，你是我们全家的恩人，以后这儿就是你的家，咱们一家人在一起，什么样的难关都一定能扛过去。这可真是天壤之别的对待啊！要说传统，要说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传统啊，其实直到现在，在咱们国家大部分地区依然还存在的，那就更别说是1968年的时候了。那个时候啊，正是重男轻女啊如此严重的时期。结果身为马家长房长孙的马德兴啊，在穷苦山沟里插队三年才算返程回家了啊，不仅是没有得到父母的怜悯，相反将他赶出了家门。而身为女子的蓝玉华啊，并且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严重的重男轻女之人，在得知自己的女儿所遭受的委屈侮辱之后，一改常态的接纳了自己的女儿，十分心疼的要给女儿把工作落实了。而且是对于当初搭救自己女儿的马德兴，更是如恩人一般对待。这一点呢，真的让喜儿我深深的感受到仁爱慈爱之人啊，与你接受教育的多少没有任何关系。在真正的亲情面前，喜儿我觉得任何礼教规矩啊都可以先往后放，人命大于天，那更何况是自己的骨肉啊。在马德兴家，马家人只看到了他们这对青年男女啊，因为不遵守传统的礼教家规的制约，私定终身并生下孩子，然后在外面闯祸了，走投无路了，才想到回家。所以对于这样的不孝子孙，马德兴的父亲更是毫不留情地把他们赶出了家门。而到了蓝玉华家，面对同样问题的时候，蓝玉华的父亲竟然是可以不顾一切地把女儿一家留下来，并且还要想尽办法解决女儿的工作问题，让他们有个安身之处。你看看啊，同样都是生活在计划经济、物资匮乏的这个特殊的时期，同样出身成分都不好的两家人，人口都不少，粮食都不够吃，但是在对待落难的走投无路的儿女的时候啊，所作所为竟然是如此的大相径庭，这真的不得不让人反思啊。你看喜儿我一直没有成家也没有孩子啊，所以说不敢大言不惭地说我遇到这样的事儿之后会怎么去做，但是我始终相信家到什么时候都应该是在外漂泊的人的避风港，都应该是疲惫游子温馨的归宿。所以说对于马德兴父母的做法，喜儿我从个人的感情上很难接受。虽然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啊，那有不同意见的呢，咱们可以有机会啊，可以抽时间一起来探讨探讨啊。单说马德兴和蓝玉华啊，在蓝玉华家受到了所有家人的祝福，同时也为他们三口找到了能够安身的地方了。并且三口人来到蓝玉华家没多久， 蓝玉华的父亲就通过亲戚给蓝玉华在纺织厂找到了一个纺纱的工作啊，算是解决了蓝玉华的口粮问题。而马德兴接下来的日子啊，那就有些尴尬了啊，因为当时的蓝家能给女儿蓝玉华安排进厂工作就已经是很难很难了。马德兴还不是本地人啊，借住在蓝家根本没有办法安置马德兴的工作，所以说他在蓝玉华家啊，就像是有点像一个吃闲饭的人，并且在所有邻居的眼里，马德兴更像是他们蓝家招来的一个上门女婿啊，不仅没有工作，而且每天做的都是家庭主妇做的事儿，洗衣做饭啊，照顾蓝玉华还未成年的弟弟妹妹，还有他那个天生残疾的女儿。这样的日子过得久了啊，不仅是让马德兴的心里非常不舒服，同时也是在邻居的指指点点和背后的议论中，蓝玉华的家人也逐渐地感到马德兴在家里的位置比较尴尬。毕竟他俩没有正式结婚啊，所以在居住上呢，一直都是马德兴跟蓝玉华的弟弟挤在一张床上。而当时城里住房问题呢，一直都比较紧张，很多家庭都是五六口人挤在十几平的房子里住啊。不过好在那个时候啊，也没有什么家用电器和家具啊，十几平的房子里呢，摆放的除了床就是桌子和凳子。可是由于居住条件的逼仄啊，他这个外姓人和蓝家一大家子人挤住在一起，也确实是非常的不方便。所以蓝父呢，在经过多方的考虑之后啊，给马德兴在河道啊找了一个临时拉纤的工作。这样一来，有活的时候呢，就可以住在纤夫的大车店里，不仅是有钱赚啊，还能管一顿中午饭，没活的时候呢再回家住。这样一来呢，可以堵住邻居的嘴，二来也能缓解马德兴心里的尴尬。要说蓝玉华的父亲啊，确实是一个有能力并且考虑事情比较周全的人，对马德兴也绝对是说到做到。但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这个拉纤的纤夫，那就是逆流而上拉大船的人，那这个活儿绝对是非常辛苦的。它不仅是考验一个人的体力和耐力，还要有其他人一起协作啊，跟着口号协作发力的能力。那么如果说你的体力耐力跟不上，就会导致其他的工友跟你一起多挨累。马德兴本身就身材矮小，体格单薄，拉纤这种重体力协作性的劳动，他只干了半个月啊，就被工友集体抗议给辞退了。而这一次的辞退呢，也让马德兴感叹自己的无能啊，给蓝玉华家都拖累了。不过好在蓝玉华的父亲和蓝玉华都非常的理解马德兴，这也让马德兴的心里得到了一丝安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先后在砖厂、矿厂靠出大力卖苦力啊，打一打零工，给自己赚点口粮钱，但是也都是干不了多长时间啊，就因为体力跟不上又被打道回府了。其实想一想也难怪啊，本身马德兴身材就矮小瘦弱，而且一直都在学校上学，唯一出力干活的日子只不过就是下乡插队那三年， 况且当时马德兴满打满算也不过才21、22岁，力气还没长齐呢。再有马德兴是城里人，户口又在老家宝山公署啊，因此他在丽江的工厂单位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就业的名额，所以只能是在丽江附近的农村啊，找这些其他社员不愿意干的活儿，赚点钱养活自己。这一点就像当年逃跑的王长发下煤矿一样，干私活赚私钱，但这都不是长久的活儿计啊，自然就不会有轻轻松松的事儿。而像王长发那种彪形大汉都吃不了下井挖煤的苦啊，他马德兴在不舍得吃、吃不饱的情况之下，又怎么可能坚持得住呢？所以从68年啊，跟蓝玉华返回丽江之后一年的时间里面，当时社会上农村里面能赚到快钱的各种没人愿意干的小零工，马德兴几乎全都是干了一遍，到头来一分钱没攒下，还落得个上门女婿白痴婶儿的骂名。反观蓝玉华在纺织厂，由于工作认真，为人随和，很快就跟工友打成了一片，那而且是在工作上积极主动的去帮助一些工作能力差的工友。可以说蓝玉华的性格始终都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依然还是当初在知青点里那个乐于助人、性格开朗、随和的大姑娘。再加上当时已经身为人母，又在回城之后通过父亲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这么一个工作，落实了粮食关系，所以蓝玉华每天的工作呢也就更加积极了。可是这样一来，这两个人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因为马德兴要出去打工，不住在家里。可是等他回来的时候呢，又赶上蓝玉华倒班，所以两个人几乎可以说是很难见面，那更是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了。最多的时候，马德兴一个月都没见过蓝玉华，两个人之间的沟通呢也就是越来越少了，甚至可以说两个人由于工种不同，即便是好不容易得到了短暂的相处时间，可聊的话题都是东一句西一句，不是工作就是孩子。关于独属他们两个人的共同话题几乎都变得没有了。再加上蓝玉华这个性格啊，我们之前也讲过，特别的讨男人的喜欢，这也不由得让没有稳定工作的马德兴啊，心里是产生了一丝的危机感。也就是在马德兴一次接蓝玉华下夜班的时候，半路上遇到了蓝玉华的一个男职工送他回家，回来之后呢，马德兴就把自己的担心跟蓝玉华说了，结果蓝玉华却对马德兴说，也亏你想得出来，就我现在这种情况，又拖着个先天残疾的女儿，哪个好胳膊好腿的男人能看上我呀？你就别没事瞎想了。要说这蓝玉华呀，这话说的也是真没长心啊，不管你当时是处于什么境遇，那马德兴自从在贵州为你承担所有之后，他哪得好了呀？在知青点留下了一辈子的骂名，回到自己家又被骂大逆不道，给你蓝玉华送回家之后，又被邻居说是上门女婿白吃饭啊，他所做的这一切的一切，别人对他如此这般的侮辱诋毁，他都可以忍受，就因为他是真心爱你。 结果你却说哪个好人能看上你。那这句话反正是搁喜儿我身上啊，我肯定是受不了，因为我都不知道马德兴这一年来他这是图啥呀。人啊，人没结婚，名儿没留下，工作没找到，家是家回不去啊。我都替马德兴感到窝囊委屈，甚至是不值。但是当时马德兴听了蓝玉华的话之后啊，心里虽然不是滋味，可是表面上一点儿也没表现出来，还是一如既往的对他好。其实这一点呢，喜儿我也是深有感触。我们现在人呢，常说爱这个爱那个，咱们说什么是爱呀？喜儿我总结的就是，爱就是奉献，无私的奉献。当一个人可以不顾一切的，不带任何目的的对你好啊，希望你好的时候，那他一定是发自内心爱你的。同样，一个可以忍受你所有缺点啊，天天嘴上说着不想过了，过够了，却依然还是不离不弃和你在一起的人，没有别的理由，那还是出自于爱。爱从来都不是说出来的，也不是刻意做出来的，而是不由自主的表现出来的。就像马德兴对蓝玉华一样，只要你听过他们的故事，那你就一定可以感受到。那么随着1969年啊，全国开展的深挖洞广集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运动啊，这个指令一下达，蓝玉华刚刚成年的弟弟就要被抽调走去挖山洞。但是当时咱们国家的基建基础特别差，只要是挖洞的活儿，像什么煤炭啊、铁矿啊、油矿啊，包括这个开山修路、架桥打洞，那都免不了出现伤亡事件。所以蓝玉华的母亲啊，就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去，毕竟女儿下乡插队就出了意外，这儿子要是再出点事儿，他们老两口这一辈子就净干对不起孩子的事儿了。而马德兴看到这之后，也是考虑到自己到蓝玉华家一年多了，一直也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的工作，自己也就没有勇气向蓝玉华的父亲提亲，更无法兑现当初对蓝玉华许下的承诺。再加上这一年多来，也不知是蓝玉华工作忙啊，还是对自己的感情淡了，他感觉自己跟蓝玉华之间的距离有些渐行渐远了，所以他想为了蓝玉华再为蓝家做点事儿啊，以此来稳定稳定他内心不安的情绪。所以他不加思索的就提出来啊，自己愿意顶替蓝玉华的弟弟去干这个活儿。毕竟他本人一直是借住在蓝家，所以顶替蓝玉华的弟弟肯定没人会去细查。而这个事儿呢，蓝玉华的父亲是坚决不同意啊，但是耐不住全家人的劝说，最后也只能是妥协了。在送马德兴走的时候，还对他说，等他回来，就安排他和自己的女儿正式完婚，一定给马德兴一个身份。就这样，马德兴在1969年，啊，顶替了蓝玉华的弟弟，响应号召进山 挖山洞地道去了。而这个活一干就干了两年多。等到马德兴再回到蓝玉华家的时候，蓝玉华的女儿已经会满街跑了。而蓝玉华的弟弟呢，也成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了。妹妹已经成年，准备去当兵了。蓝玉华也早已经成为纺纱车间的小组长了。这随着工作能力越来越强，家庭生活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同时邻居之间相处的关系也都从之前的看不起瞧不上，到慢慢的开始说起好话了。包括蓝玉华在纺织厂里也有一些男青年，那也会有意无意的向蓝玉华抛来橄榄枝。而蓝玉华呢，大家都知道，他虽然是性格开朗，喜欢跟男孩子打成一片，但是做人做事上那人家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不管身边的异性是如何的献媚示好，他依然是做到了洁身自好可以说是出淤泥而不染吧。但是这个男人呢，可能都犯这个毛病就是越没能耐，疑心病就越重，越是疑心病重，就越是喜欢没事找事儿，故意挑战女人的底线这一点包括在我媳儿身边我的一些朋友身上就发生过。但是我这不是说马德兴因为蓝玉华的优秀就开始没事找事儿了只不过说马德兴在外面挖山凿洞两年多，再次回到家里之后，看到蓝玉华又回到了从前那个人见人爱招蜂引蝶的芳华青年身形的时候，难免之前的危机感又再一次的出现了。当然这一次呢，他没有自讨没趣的去询问蓝玉华，而是在回家探亲的这半个月的时间里，一有时间就去接蓝玉华下班，或者是给蓝玉华送饭。他只不过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一直围绕在蓝玉华身边的异性同事知难而退。这一点蓝玉华心里自然是非常清楚的，他也很高兴马德兴这样做，毕竟他对马德兴的感情也是从来都没有变过。结果就在一次马德兴带着孩子去给蓝玉华送饭的时候，竟然是不小心的把孩子弄丢了。要说这孩子也不是丢了，只不过是被孩子的小姨也就是蓝玉华的妹妹给抱回家了。结果这进车间的马德兴送完饭跟蓝玉华一出来，看见纺织厂大院里的孩子不见了，两个人全都傻眼了。然后呢，就开始满纺织厂的找。在这个过程当中，蓝玉华就是对马德兴说出了一句伤人的话。你说你一个五尺高的汉子还能干点啥？出力的活你干不了，天天就知道看着你的婆娘跟谁说话了，跟谁一块吃饭一块下班了，好好的在山里挖你的山洞不是挺好吗？非要回来探亲。我告诉你马德兴，小山妮要是找不到，咱俩也就彻底完了。按说一个母亲在丢了孩子的情况之下说出什么话都不为过，但是在马德兴的心里，他顿时感到他为蓝玉华付出的这一切还不如一个孩子。尽管一个大人跟一个孩子争宠显然是不对的但是在马德兴这件事上， 喜儿，我是站在马德兴这一边的，我是从心里为他叫屈啊。最后两个人从门卫大爷嘴里得知孩子被一个年轻的姑娘抱走之后啊，也是马上就想到是蓝玉华的妹妹抱走了。结果等两个人跑回家，正好看到妹妹啊正哄着孩子玩呢，而蓝玉华更是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对马德兴说，转身就跑回纺织厂上班去了。这也让马德兴的心里产生了很大的怨气儿。他不清楚是自己做错了，还是蓝玉华变了。这就是喜儿我之前讲到的误会啊，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就是误会。误会会让两个原本系在一起的心渐行渐远。结果就在这件事儿发生的夜里，接到来信通知蓝玉华的弟弟，由于在进山挖洞工作中表现积极啊，特别批准回原籍当地的农机厂工作。这个消息一出啊，全家人都为弟弟不用当兵不用插队就能直接拿到工作的机会，还是农机厂好单位，而高兴得不得了。只有蓝玉华的父亲一脸严肃地对大家说，他干啥了就被农机厂调走了？那是人家德兴替他去山里遭了两年多的罪换来的名额，要去农机厂也得是人家德兴去，怎么也轮不到他。众人一听到蓝玉华的父亲这么说啊，原本还兴高采烈的又蹦又跳的气氛一下子就降到了冰点。马德兴明显的感受到除了蓝玉华父亲之外的其他人那都在用非常仇视的目光看着自己，就仿佛那一刻他们非常希望自己消失一样。也就在这个时候，下班的蓝玉华回来了，弟弟便马上把这个情况跟自己的姐姐说明了。能够看得出来啊，他弟弟非常珍惜这一次从天而降的工作机会，而蓝玉华在了解到事情的原委之后，全然的忘记了他中午才对马德兴说出那番伤人的话，反而却试探的询问马德兴和自己的父亲，若是弟弟能去农机厂上班，那是最好不过了，毕竟他没干过别的活儿。而德兴既然已经在山上挖洞已经两年多了，肯定是有经验了，只是不知道这两个人能不能两个工都不耽误，到时候各干各的呢。这句话没说完，还没等蓝玉华的父亲说话，马德兴就率先说话了，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不如就这样，明天呢就让小弟去农机厂报到，然后我正常去山里上工。蓝玉华的父亲马上说道，这肯定不行，这个事儿要是查出来可是大事儿，我不允许你们这么干。而马德兴走到蓝玉华的父亲身边，伸出双手紧紧地握住蓝父对他说，您老放心，这个事儿我能办好。不明所以的蓝父一脸疑惑地看着对自己默默点头的马德兴，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这样，蓝玉华的弟弟没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进农机厂工作的机会。而马德兴当初呢是为了避免蓝玉华的弟弟进山挖山洞出现危险， 而顶替他的名字进山上工劳动的，并且是因为表现优异换取来蓝玉华他弟弟进农机厂工作的好机会。可自己最终却闹了个无名人，即使想再回到那个百里以外的深山继续卖苦力都没有机会了。所以在确定蓝玉华的弟弟可以正常工作之后，马德兴的内心又萌生了另外的一个想法。于是在一天蓝玉华提早下班回家的间隙，单独和蓝玉华聊了很多。当蓝玉华听完马德兴内心的想法之后，陷入到深深的沉默之中。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